大家好，今日是4月14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投资人达里欧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啲人冇意识到我们已经处在一场不会很快结束的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不是世界大战可能会发生，而是已经进行紧了。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讲得更加直接，我们已经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动能阶段。而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角不是美国和伊朗，而是美国和中共。为什么叫做动能阶段？这个是军事术语，意思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由口水战、搞制裁、发声明、冷对抗，正式升级到真枪实弹、军舰对峙、物理封锁的热战。讲过你觉得这样的讲法夸张吗？我们没看下此刻正在发生什么的事啦。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在13号启动对伊朗所有港口的军事封锁，三艘航母打击群已经就位，美军驱逐舰已经开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无人机正在扫雷。与此同时，波斯湾里面有2000艘商船，将近20000名的船员困在战区超过一个月，出不去回不来。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说，这些人处于极度紧张而且危险的困境，时间拖得越耐，伤害性就越大。但讽刺的是，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最新的一份报告引述美国方面的情报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大约1394平方公里的海域里面，伊朗布设的水雷数量可能不到10枚，而且布设得相当零散。伊朗并不是真的想封锁，而是要用不确定性的恐吓保险市场。伊朗自己先可以设卡收费。由伊朗宣布自己的能力清走水雷，美国的两艘巡航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德克兰就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更惨的是，伊朗派去巴基斯坦谈判的代表团总共有 86 人。谈判破裂之后，曼斯大摇大摆闯上飞机回华盛顿了，但是伊朗代表团不敢走，因为川普和以色列总理都讲过，谈不埋的话你看自己小心。参议员格雷厄姆更加是直接在电视上放狠话，不听话就清除这个代表团。86个高官这一刻正在巴基斯坦找秘密路线逃命，坐飞机定是行陆路，外界一无所知。这个就是班农讲的动能阶段的真实画面，20000人困在海上，86个高官不敢回家，航母对峙，水雷遍布，随时可能会擦枪走火。而达里欧的判断更加深的一层，他说过去的世界大战从来不是某一日突然间宣战开始的，它是有一连串睇落无关的局部冲突慢慢地编织成为一张网。乌克兰的炮火、中东的封锁、中美的科技战和金融制裁，这些不是分散的危机，是同一场战争的不同战场。各国已经在选边棋，阵营已经成形，但问题是这场三战最关键的战场其实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那在哪里呢？班农说，这场冲突了两个主要的当事方不是美国和伊朗，而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那你从数据上就能够没明白啦。伊朗出口的石油 90% 是卖给他中国，每日130万到180万桶。透过中共权贵控制的影子舰队用假文件转口贸易，以每桶8到10美元的白菜价运入山东的炼油厂。这条通道现在被美军给差断了，中共跟住落嚟，不单止要用高价咁买石油，而且仲必须付美元，但是断供只是第一刀。第二刀就仲狠啦。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今日直接在推特上放话，对任何买卖受制裁伊朗石油的人或者是实体，司法部将会进行严厉的刑事起诉。这个不是以前那个罚下款就了事的制裁，这个是捉人冻结资产的刑事重罪，只要有银行转账记录和船运轨迹，照样会被追诉。这个把刀精准地插向了中共的影子舰队，习近平家族靠从伊朗低价买入受制裁的石油，再高价卖给中石化，中石油大发横财。未来白宫会不会没收习家或者是习家白手套的资产？起码美国已经将弹药准备齐全了。辗转过头来看，美国围堵伊朗给中国经济的影响。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三月份的工厂出厂价格三年来首次上涨。广州的分析师透露，制造商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取消订单，跨境电商出货严重受阻。 家电行业在海外买家纷纷缩减采购，布伦特原油从战前的70美元攞到咁快100美元，而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满打满算大约只能够撑78日。这个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钢铁、水泥、化工、纺织全面限产，下游的出口制造业直接停摆，中国的生产体系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环节断裂的，整条链就会崩塌。前 CIA 资深的情报官法蒂斯在班农在节目上说，如果不从金融彻底地切断中共和伊朗之间的联系，这场仗就永远打不完。要封锁伊朗，要关闭陆路边境，要没收伊朗在全世界银行里面的资金。如果有一艘船载着伊朗的石油开去中国，美国就应该直接在海上没收。他说这场是关于边个先顶不顺的终极意志对决。而就在上个礼拜，习近平还在北京接见了国民党主席，试图在台海继续布局。结果呢，川普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你想在台海后门放火，我就直接在油路上断你粮。但是中共会坐以待毙吗？美国媒体刚刚传出了一个情报，非常震撼。美国媒体引述官员透露，中共已经将肩托式防空导弹送离入伊朗。那个呢，就意味着伊朗今次在谈判台上敢硬撑21个钟，敢拒绝美国所有条件，不是因为伊朗自己有底气，是因为背后企住中共、俄罗斯。其实伊朗亦并不是只会放狠话，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东专家警告，伊朗手里面他们还是握着一张黄牌，就是胡塞武装。伊朗可能会动用胡塞武装去封锁曼德海峡，全球12%的海运石油都是要经过那里。但这里有个关键的不对称，美国是石油出口国，全世界几百艘超级油轮正涌向德州和路易斯安那排住队买美国的油。美国不需要中东的油，但是中共的工厂是需要中东油的。所以呢，川普这步棋的最终布局会令美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国。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控制，在石油和东亚能源问题上，大家都不得不在美国面色行事。这个不是现在打紧一场局部战争，其实是重写紧世界能源版图。但这盘棋入面最大最紧要的变数，还是中国的倒数78日。中共究竟会不会在石油用完之前做些什么事？是继续他暗中帮伊朗输血，定是在台海制造危机的转移压力？又或者是被迫坐在谈判台上面去接受美国的条件。法蒂斯的警告亦都值得关注，伊朗不会坐在这里等，他们很可能会反击，打沙地的油管，炸海水淡化厂等等。那个接下来的48个钟，美军的封锁正式生效。伊朗革命卫队说，军舰靠近就会打，中共的导弹已经送了入去，三个火药桶摆在一起，一根火柴就够了。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在78日还撑不撑得住？美中之间会不会真的擦枪走火？留言区话我知你的判断。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了神气，面黄黄的，经常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中共13号连发3名中管干部被伤害嘅消息，包括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乌兰等人。
其中乌兰十六岁从政一事引发网友热议。九号中共发布官员被查通报，当日共有九名官员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涉及安徽、广东、湖北、新疆、山东、辽宁、四川等多个省份，涵盖政法、国资同地方党政系统。中共十三号连发三名中管干部被伤害的消息，包括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乌兰等等。其中乌兰十六岁从政一事亦都引发网友热议。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乌兰因为搞政治投机、结交政治骗子、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家风不正等等，因此被终止其湖南人大代表资格，并收睇其违法所得。公开的资料显示，乌兰在1962年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78年12月参加工作，2016年10月乌兰调任湖南。而对于消息来源说乌兰十六岁从政，有网友说十六岁从政市民行咩？肯定来头不一般。有人说高中还未读完吧，难道是高干后代专门培养从政的？他走的路不是一般人走的寻常路，每个贪官都可以写一本书拍成电影，一辈子看不完。还有人说能不能够公布政治骗子的名字，免得我亦都被骗。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强调，十六岁能够参加工作并迅速升迁，这个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世袭制度问题。他指出，企业家在中国必须向这一类拥有特权背景的官员上供，否则生意根本就做不下去，这个亦都是他最终选择远走美国的原因。而除了乌兰之外，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江敦涛、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志武亦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调查说韩千武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大肆收钱敛财，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另外，前一日12号，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业燕亦都被官宣落马。自此2024年以来，被官宣落马的中管干部已经达到25人，平均每个月有超过6名的高级官员落马，显示内部清洗或反腐压力还在持续增强。而官员一边高喊口号反腐，一边却要靠政治骗子来买官或者保命，这个说明体制内的升迁规则已经失灵，官员人人自危。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有将近100万官员被清洗，今年可以达300到400万人。胡力任认为这已经不是反腐，而是财政枯竭下的抢钱运动与政治忠诚的恐怖大筛选。中共官员普遍患有人格分裂，他们深知美国的制度能够保护其财产和安全，但是在国内就必须靠闹美国换取政治筹码。同时胡力任亦都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清查这些红后代和权贵亲属。体制内人士庞中表示，现在中南海的人没计了，产能过剩不给讲，经济下行不可以提，于是拼命捉人。甘肃一个县委书记可以截流贪污100多亿，一个中央委员可以贪多少，你自己去推算。
跟住落嚟，我哋从中东翻到台湾，倾一件又激气又好笑嘅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个礼拜率团去咗北京同习近平见面。对于呢场会面嘅所谓成果，时事评论员张益善总结话，总共有三个：第一系郑丽文呼应嘅习近平一国两制；第二系帮助将军扣案拖延咗；第三亦都系最重要噶。郑丽文要选2028年嘅总统啦。咁点解咁讲呢？因为郑丽文在北京讲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如果政党轮替他有机会做主人的话，要在台湾欢迎习近平。换句话讲，郑丽文这里哪里是搞紧两岸交流啊？那是将求职申请递了给习近平。至于郑丽文拿什么交换北京支持的参选呢？秘密可能就藏在郑丽文和习近平一个钟的闭门会谈里面。张益善讽刺国民党要准备迎接郑丽文时代了。然后他话锋一转，话如果搞蓝白合，最佳的组合就是郑丽文搭配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然后张益善补多一刀，他话如果 2028 年真是郑丽文加陈佩琪这个组合选出来，那赖清德就要吓到发抖了。但是你听这个语气就要知道张益善讲的这些是反话。讽刺蓝白阵营最近的血雨腥风，以及朝中武大将廖化作先锋。不过呢，跟住落嚟呢段听咗之后你就笑唔出啦。郑丽文从北京返嚟之后冇几耐，巴西驻台湾办事处嘅处长桑老师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直接讲咗一句话，巴西唔承认台湾系独立嘅国家，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呢句话本身呢并唔稀奇。 巴西同好多国家都系一样噶，几十年嚟都系呢个立场。但问题是，桑老师后面补了一句，连你的国民党主席都持类似的看法，那我们巴西为什么要有不同的意见呢？你们自己内部都没有共识，凭什么要求我们撑你呢？一个外国驻台湾的代表直接在国民党主席他说他做背书，否定台湾的主权。你去北京讲了什么，做了什么，显然全世界的眼球都在盯着，并且因此调教各国对台湾的态度。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就痛批，见到外国代表引用国民党的立场敢消灭我国的主权，令人感到极度痛心。郑丽文在北京之行到底有什么结果？其中一点就是令中共的盟友可以堂而皇之的孤立台湾，令台湾的盟友怀疑台湾内部的分裂，令全世界连台湾人自己都不觉得台湾是独立的。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帮台湾？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郑丽文嘅北京之行呢？请喺留言区入边讲一讲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美国同伊朗嘅停火谈判喺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宣告破局。川普总统已经正式宣布嘅，将会对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一个海上封锁，进一步可以话系升高对伊朗嘅施压。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咧，随后亦都发表咗官方声明。根据总统嘅公告，嗰个中央司令部嘅部队已经喺美东时间4月13号喺今日朝早10点进行封锁行动，正式启动。美国海军嘅一份通知当中咧，就表示话将会喺亚曼湾同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阿拉伯海实施封锁。嗰个呢次封锁咧，将适用于所有船只，无论佢悬挂住边个国家嘅旗帜。他见到封锁咧，涵盖嘅范围包括伊朗全境嘅海岸线，仲包括但系唔限于港口，仲有石油码头。冇任何未经授权进入或者开出封锁区域嘅船只，都可能会被美军拦截、改道或者系扣押。当中包括食品、医疗用品，仲有其他必需品在内嘅人道主义物资嘅运输，喺经过咗检查之后咧，系可以获准通行嘅。当中通知仲显示，呢次封锁唔会妨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往返非伊朗目的地嘅中立过境通行，非常明确嘅一份通告。咁见到今日朝早，川普总统正好8点嘅时候准时发咗一个再次一个通知，重新亦即系今日13号嘅上10点起封锁进出伊朗港口嘅船只。一句说话非常简单。随后咧，我哋见到川普总统系再次发文警告。10点几，伊朗海军已经是沉入海底，彻底覆灭，共计有158艘的舰船。他说我们还未正式打击了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他们口中成日提到那些为数不多的所谓快速攻击艇。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构成任何大的威胁。最后再给一个大写的警告，一旦发现有这些船只胆敢靠近我们的封锁线，将会立即遭到清除。而且仲强调话，我哋将会引用翻同一套嘅杀伤系统，亦即系我哋之前用于打击海上贩毒船只嗰套系统。呢套系统既迅捷又显得冷酷无情。被注写到，经由海陆进入美国嘅毒品已经系有98.2%已经被彻底截断，就可以睇出嚟嘅有效率吓。所以随后咧，《华尔街日报》就披露咗出嚟。根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他透露，那个美国的封锁行动已经正式生效，并且是有超出15艘的美国军舰部署到位来执行这项行动。根据美国海军以及中央司令部官员的具体表示，他们手头上有一份非常详细的清单。内容显示，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一艘航空母舰、多艘导弹驱逐舰、一艘两栖攻击舰以及其他几艘军舰。总计大约有15艘左右的这些舰艇，这些舰艇都能够执行起降直升机的任务，用来支援登船作战。而其中一部分的舰艇呢，亦具备将商船引导到特定区域的能力，并且将它控制了这种能力。另外我们看到亦都在今日，卡塔尔亦都同美国一起向伊朗施压，要求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控制，敦促伊朗不要将海峡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单止他呢，我们来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在今日表示，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停火随时可能结束以色列支持川普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我们来到今日这个媒体报道，说
伊朗军方批评美军封锁伊朗港口是非法的，而且是海盗行径。我看到下面有网友留言说，这个是我看到今天最搞笑的标题报道了。难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就不是非法，就不是海盗行径了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另外，来到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都是发言人，他就表示了，川普总统威胁实施海上封锁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并且补充说，伊朗将把这种举动视为是战争行为，并将予以回应。在川普总统特别有意思今天早上转发了一个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文章，标题就叫做川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精彩他揭穿了伊朗的虚张声势。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哪个在这里虚张声势呢？是伊朗定是川普？另外我们想到，同样是今日13号，伊朗的国际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面提交了一份所谓的法律文件，否认说伊朗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的这种讲法，并且指出目前波斯湾的海事安全形势恶化，根本原因是在于外部的军事行动。仲强调话，任何所谓的安全海上通道安排都必须要得到伊朗同意先至得。你冇封锁，然后呢通过就一定要你同意。大家点样理解嘅呢种话术嘅？另外呢、这个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亦都表示，喺呢场会议上嘅发言话，伊朗原本系准备将450公斤嘅浓缩核材料油进行稀释嘅展示善意，原计划系由伊朗、美国同沙地呢三个国家喺伊朗境内成立一个叫联合部门嘅组织，佢负责稀释工作。但系咧，佢话系美国最终违背咗呢个协议，佢仲好气急败坏嘅喊话，佢话你睇睇霍尔木兹海峡同波斯湾到底想做乜嘢？佢系向美军喊话，各位观众朋友，你信唔信佢讲嘅嘢？伊朗真系有对美国提出过话愿意稀释，然后美国去打破或者违背呢个协议咩？你认为有冇可能出现呢种情况嘅？我哋嚟到纽约邮报报道话，伊朗官员而家正权衡紧系咪放弃浓缩核材料有活动，佢作为满足美国提出结束战争嘅条件。呢个系今日朝早最新嘅消息。另外唔止咁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亦都喺今日接受访问嘅时候提到，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同伊朗重启谈判的前景依然存在，新一轮谈判将会很快开始，当然他就没有给到具体日期。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来到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那边也都表示，在未来他几日之内，调解方将会继续同美国以及伊朗一起举行会谈，他目的就是为了没有弥补剩低他们一些分歧，并且达成协议。那个各方目前仍然深信达成协议是绝对有可能，而且大门仲未关闭，双方仍然在讨价还价。比如说就好像大闸市这样，你去采购但是要讨价还价。各位观众朋友认为谈判仲有没有机？我们想到。另外，川普总统在周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讲到，他说他就是这样讲的，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就是一是全有一是全无的这样一个封锁措施。他誓言要全面切断伊朗的石油收入，并且公开发出警告说，任何国家无论是盟友定是敌人，你看都绝对不可以绕过今次的封锁行动。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另外呢，刚才提到了美国媒体 Axios 也都在同一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他做了目的之一就是要将伊朗手中的这张牌夺取。分析认为说，川普总统实施了这个封锁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要彻底切断伊朗的谈判桌上面他们认为最强大的筹码，借此他逼伊朗做出让步，最终达成海啸全面开放的目标。一分析呢亦都进一步指出话，川普总统一方面封锁伊朗，而另一方面亦都喺度推销美国嘅能源，对嗰啲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面临住压力嘅呢啲国家，尤其好似中国嗰、那个美国方面呢，显然係希望佢哋能够转过去咁购买更多嘅美国石油。而川普总统呢亦都喺度试图将美国嘅能源优势转化为外交同战略影响力。另外呢，川普总统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又讲到下，他说因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这些的世界正在利用美国的补充石油，就是可能真的有很多国家要转向去购买美国石油那哈。另外呢，川普总统的采访当中还提到说，中国既可以派船到美国来买，亦都可以派船到委内瑞拉去买，所以两边都是对中国开放的。习近平我们好朋友。 另外，我哋睇到嘅呢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佢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非常罕见嘅公开喊话表态。佢系点样讲嘅？佢话中共高度关注中东目前局势，并且特别提到霍尔木兹海峡，话中国船只仍然喺相关海域正常航行。今日朝早先封锁你啦，之前梗系可以正常航行，而且你唔系同伊朗系铁兄弟咩？除此之外，而且佢话我哋同伊朗系签有贸易以及能源协议嘅，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系咩意思。我哋同伊朗签有贸易同能源协议，我哋将会始终坚持尊重并且严格遵守呢啲协议，同时亦都期望其他方唔好随便干涉我哋嘅内部事务。哇，美国请唔好干涉我哋同伊朗嘅内部事务，系咪呢个意思呢？所以我见到个分析喺下面讲噶啦，呢、这个就系中共喺度向美国发出咗一个警示、一个警告嘅信号。观众朋友，你认为系咪？你点睇呢个董军国防部长突然跑出嚟呢个喊话吓？所以咧，佢仲提到佢仲未讲完，佢话伊朗掌控住霍尔木兹海峡，而呢个海峡对我哋嚟讲系畅通无阻嘅。而且佢回避咗非常重要嘅就系伊朗港口要被封锁嘅呢个核心问题吓。所以评论就认为话咧，佢哋呢种表态嘅实质咧系喺度回避一个更敏感嘅现实，就系中共既依赖伊朗嘅能源，又冇办法直接对抗美军嘅封锁行动。所以呢一轮封锁真正卡住嘅系中共嘅能源同贸易命脉。有台湾嘅总体经济学家叫吴佳龙啦，佢就分析认为话，川普而家咧其实系冇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嘅情况下，要重整全球秩序，而最终当然要处理共产中国。另外咧，仲有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嘅副教授郑钦毛表示话，封锁伊朗嘅港口嘅话，一嚟可以断绝革命卫队抵抗嘅金流，而其次中共咧会系第一个跳出嚟向伊朗施压嘅国家。咁所以咁样嘅经济手段对于结束战争系一个相对有效嘅方式。而更值得注意嘅系，中共喺中东地区佢并唔系话毫无存在嘅，佢有军事存在嘅。例如中共喺呢个吉布提，佢就设有海军军事基地嘅海外嘅。另外咧，亦都有喺印度洋，仲有亚丁湾，亦都系有一个长期维持住佢嘅海军部署嘅存在。所以话跟住落嚟真正嘅看点就变成咗，董军嘅表态可能并唔系最关键嘅，而系在于跟住落嚟嘅行动中，中共会唔会继续只说不做，定系会喺关键时刻真系出手干预美国嘅封锁行动？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中共仲系只系讲下，定系会真系采取行动呢？另外，我哋见到伊朗今日系驻印度嘅新德里嘅大使叫法塔尼，喺今日表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印度邮轮并冇向伊朗缴纳通行费，强调我哋冇收钱。喺伊朗嘅驻呢个印度嘅大使馆系举行嘅今日一场发布会上面咧，呢名大使咧就对记者讲到啦，佢话你睇可以去问问伊朗，可以去问问印度政府，去问问印度话，睇下我哋到目前为止有冇收取任何嘅费用。佢话喺呢个艰难嘅时刻，我哋两个系保持住良好嘅关系。我哋坚信伊朗同印度拥有共同利益同共同嘅命运，天啊，直接将印度绑架到喺呢艘烂船上面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睇出嚟，而家喺伊朗咁极力咁撇清话，我哋冇收费呢件事，点解？川普总统唔准咗收费，佢突然之前讲嘅，我哋一定要收咧，一系人民币，一系里亚尔，里亚尔系咪？结果而家话我哋根本未有收费，非常有意思啦。另外咧，法国总统呢边马克龙亦都宣布嘅话，法国同英国将会共同举办一场会议，召集有意加入多国联盟嘅国家。咁呢个联盟咧就系为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自由啦。嗬，美国呢边真系一喐手一出兵，马克龙嗰边就行动起嚟啦。马克龙讲嘅，佢话呢个我哋呢个系一项纯粹嘅防御性使命，独立嘅交战各方之外。好啦，另外我哋睇睇喺周日喺呢个采访当中咧，其实川普总统亦都被问到，咁之前大家可能谨记咁提到过，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设备嘅国家都将面临50%嘅关税。嗰、那个就问喺主持人问话呢个系咪指佢就系中国？川普回答话系嘅。嗰、那个川普仲表示话，有媒体报道咗中共可能正向伊朗提供监视式嘅防空导弹系统，咁所以。北京可能会諗做，甚至可能已经做咗。但係如果美国捉到中共確实向伊朗输送呢类武器嘅话，美国就会对中国嘅商品加征50%嘅关税。咁其实喺前一日，川普总统已经公开警告过中共啦， 话唔好向伊朗输送武器，否则北京将会陷入大麻烦。
美国宣布自13号上午10点开始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目前墨西哥湾已经聚集超过170艘超级邮轮，全球能源买家亦都正大规模从波斯湾转向美国德州。川普总统特别强调，任何向伊朗支付过非法通行费的船只，即使在国际水域亦都会被美军拦截，并警告伊朗不要靠近执行封锁的美军。目前至少有两艘同中国相关的邮轮从海峡掉头。中共国防部则公开表示，美军不可以拦截或封锁中共国的船只，这个是习近平在多次逃避后不得不正面同川普政府强硬政策的一次单挑，亦都自住中美在中东利益上的冲突已经开始从暗处转向半公开化。目前直接在第一线负责拦截伊朗关联船只的主要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而美军亦都没有利用这么强大的航空母舰平台作为海上耳目，配合预警机和无人机对海峡内的每一艘可疑船只进行精确监控和必要的拦截。同时布希号亦都已经出发前往中东地区。对此，此前中共防长董军曾经公开表示，中共高度关注中东局势，并在特别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称中国船只仍然在相关海域正常航行。他强调该区域作为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关系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措施，美军允许各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亚曼湾等国际水域自由通行，只不过只要目的地或者出发地是伊朗港口，就一律拦截、驱离或者扣押。在这个背景下，董军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却回避伊朗港口被封锁这个核心问题，被外界认为是典型的避重就轻。阿波罗网指出，这种表态的实质是回避一个更敏感的现实，亦即是中共既依赖伊朗能源，又无法直接对抗美军的封锁行动。这一轮封锁真正卡住的是中共的能源和贸易命脉，一旦伊朗出口受限，中共获取廉价能源的渠道将会被压缩，但他又不敢公开挑战美方的行动。到目前为止，中共没有出现公开的军事行动的对抗或干预美方封锁，哪怕中共给予伊朗军事支持，亦同样不敢拿到面上。12号，川普总统发出警告，如果北京向德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将会面临惊人的50%新关税。而同时亦都有人质疑郑泽会是否还有举行的必要。9号在记者会上，中共发言人毛宁不敢直接回答，只是答非所问的称关税战是没有赢家。按照中共惯例，在没有公务证据被美国掌握之前，通常都会用这些是沦陷等等的句子的回应。但是这次中共没有，而且连多讲一句都没有，简直是间接承认了公务的事实。然而川普总统还是直接点名并对中共直接表明态度，警告说中共如果向伊朗运送武器将会有大麻烦。据情报传出，就在战争爆发前夕，中南海和德克兰秘密签署了一份石油换武器的$50亿大单，而因为交货时间要得好急又要绝对保密，这批武器是直接由中共的现役库存入面调拨出去的。据美国财经杂志报道，随着中东战火加剧，伊朗境内的物价暴涨40%，高通胀和失业率导致伊朗的整体局势更加动荡，目前伊朗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个观众朋友，你觉得伊朗还能够撑多久呢？欢迎留言。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香港多年来一直在担任中共帮助伊朗躲避美国严厉制裁的角色。分析发现，2024香港实体和伊朗影子银行相关的金融交易可能达到$48亿。美军报告说，在过去六周的冲突入面，中共可能一直在陆续向伊朗提供 Manpass 便携式防空导弹，而最近美军军机咁啱亦都是被 Manpass 击落嚟。媒体人方伟认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共的打击最大，因为中国每日的石油消耗是1700万桶，而其中的1200万桶是来自进口，有大约600万桶来自中东，其中500万桶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中共缺油之际，只能够以高价买油，还必须支付美元，对中共确实是沉重的打击。同时世界各国纷纷赶了美国和委内瑞拉买石油，美国不小心大发了战争财，这个变局不是很奇葩。当能源入不来，武器卖不出去，关税又在压顶的时候，中共所谓的地缘大棋就成了一盘死棋。而伊朗只是个幌子，川普的真正目标是通过游戏锁喉， 逼迫中共在经济崩溃和战略退缩之间选择一个。在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会怎样选择呢？
希望之旅的八天台湾人民环岛游，带你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民主发展，沉浸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线路。热线电话18559555227。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